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8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在首爾的一個主要政策演講中，將會呼籲民國深化貿易關係，以鞏固供應鏈應對通脹並阻壓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及主導關鍵原材料和技術市場的做法。據美國財政部發表的耶倫講話稿節選，耶倫強調，我們不能夠允許好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利用他們在關鍵原材料、技術或產品市場的地位來到打亂我們的經濟，施加不受歡迎的地緣政治影響。耶倫星期一晚間飛抵南韓，這個是他為期11日的印太行程的最後一站。他在發表講話前將會參觀南韓最大企業之一科技公司 LG 公司的設施。 LG 最近宣布在美國投資電動車電池製造。耶倫還將會表示，美國以及好像南韓這樣的盟友應當聚焦朋友相挺，或者是將供應鏈多樣化，更多地依賴可信賴的貿易夥伴，加強經濟韌性和降低風險。歐盟外交與安全事務高級代表博雷利星期一7月18號表示，他希望這個星期能夠達成讓俄羅斯解除對烏克蘭、敖德薩以及其他地方港口封鎖的協議，因為在很多國家出現糧食短缺之時，幾十萬人的生命有賴於這樣的一個協議。博雷利在布魯塞爾向記者表示，俄羅斯必須要讓烏克蘭糧食出口，否則國際社會就不得不說俄羅斯不顧大眾的性命而將糧食用作武器。這個不是一場外交遊戲，對很多人而言這個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博雷利說，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上個禮拜曾經表示，俄羅斯與烏克蘭以及土耳其和聯合國就達成一項協議取得了廣泛的共識。歐盟外長正在布魯塞爾開會，考慮對烏克蘭提供包括軍事援助在內的進一步支持，強化執行目前對俄羅斯的制裁，以及一項禁止購買俄羅斯黃金的提議。博雷利指出，俄羅斯一直在度用歐洲對俄羅斯天然氣供應的依賴來到對付歐盟國家，但是歐盟領導人正在制定應對任何狀況的計劃，並且不會停止援助烏克蘭。他還表示，歐盟成員國在實施對俄羅斯制裁時必須要有耐心和韌性。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在星期日表示，他即將訪問加拿大，教宗將會在加拿大與在天主教會開辦的寄宿學校曾經遭受虐待的原住民會面。教宗形容這次訪問是一次懺悔的朝聖。預計教宗將利用他對魁北克、埃德蒙頓和伊灰特市的訪問，重複他對4月份訪問梵蒂岡的加拿大代表團的道歉。
Cari fratelli e sorelle del Canada,Come sapete, verrò tra voi soprattutto in nome di Gesù incontrare e abbracciare le popolazioni indigene.
教宗話：親愛的加拿大兄弟姊妹，你哋知道我將會特別奉耶穌基督嘅名義之名嚟到你哋中間會見並擁抱原住民。不幸的是，在加拿大很多基督徒包括一些宗教机构的成员都因为同化政策在过去以各种的方式严重伤害了原住民社区。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返回美国之后，就沙特对双方领导人峰会上讨论记者卡舒吉2018年被杀害一事的讲法提出异议。沙特政府严厉的批评者拥有美国和沙特双重国籍的卡舒吉遇害事件是美國與沙特阿拉伯關係中的一個主要爭執點。拜登在結束中東之行返回白宮之後被記者問到，沙特官員說他未有聽到拜登將卡舒吉被害歸咎於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這個是不是事實？拜登簡單地回答說不是。據路透社報導，沙特外交國務大臣阿德爾朱拜爾表示，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告訴拜登聽，沙特已經採取行動防止類似殺害卡舒吉的錯誤再次發生。面臨蔑視國會指控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顧問史蒂夫·班農 在星期一開始進行審判前的陪審團選擇程序。這些指控源於班農拒絕在國會委員會調查2021年1月6日襲擊美國國會大廈並提供記錄之前作證。兩項密事法庭指控中的每一項都可能被判入獄30日至1年以及最高$100,000的罰款。班農的代表律師試圖推遲審判，辯稱由於媒體對委員會訴訟的報導，陪審團不會公平對待他。一名法官上個禮拜裁定審判可以繼續進行，法官說他打算讓一個適當、公平和公正的陪審團入座。星期日7月17日，歐洲南部幾個國家在奮力控制數以千計公頃土地上燃燒的山火。西班牙、希臘以及法國幾千居民不堪酷暑折磨，被迫從家中撤離。據路透社的報導，在西班牙直升機向山火傾倒水，但高温和山地地形使到消防人員的滅火工作倍加艱難。西班牙國家氣象部門7月17日發布高温警告，說北部幾個地區的氣温達到攝氏42度華氏108度，而熱浪要持續到星期一。西班牙氣象預報還警告說氣温此後仍然會異常高。西班牙已經遭受了長達近一個禮拜的熱浪襲擊，氣温最高時達到攝氏 45.7 度華氏114度。在西班牙馬拉加省，山火一直燃燒到深夜，影響到北歐遊客熱衷光顧的旅遊城鎮米哈斯的居民，當地很多居民被迫慌忙逃離家園。在葡萄牙，雖然氣温週末有所降低，但星期日葡萄牙北部仍然有兩處森林在大火中燃燒。葡萄牙衛生部星期六晚間說，過去7日有659個人死於熱浪襲擊，多數都是老人，其中7月14日星期四的高温導致440個人死亡。葡萄牙中部當時的氣温達到攝氏40度。在希臘，消防部門在星期六說24個鐘頭內發生71宗的大火。星期日在克里特島有150多位消防員在試圖撲滅一處森林和農地的大火。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次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堵住北京獲取西方科技的最後通道，美國和以色列對話升級，直指中國。在美國和歐洲聯手建起旨在限制中國的科技壁壘之際，以色列曾經為視為防止中國獲取西方科技的薄弱環節。不過美國總統拜登出訪中東之際，美國和以色列兩個國家達成重要科技合作機制，這個可能將會堵住中國獲取人工智能、生物醫學等新興技術的關鍵通道。下面請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7月13日，白宮與以色列政府新聞辦公室同一日宣布了美國總統拜登和以色列總理拉皮德簽署的有關科技合作的共同聲明。聲明表示，美國和以色列兩國領導人致力於將兩國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提升到新的高度，將啟動新戰略性高級別技術對話，目的是建立和加強兩國在關鍵以及新興領域的技術夥伴關係，以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包括对流行病的应对准备、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实践以及是可信任的技术生态系统等领域。白宫的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关系反映了两国的共同价值观以及是利益。声明强调，承诺促进双方的相互创新生态系统要基于民主原则以及是人权，以此而推进和保护关键技术以及新兴技术，并且应对地缘战略挑战。新美国安全中心科技与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拉塞尔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肯定对以色列以及中国的关系感到担忧，特别是在关键技术领域。美国和以色列的官方声明都说，美以两国的科技合作机制将会各自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牵头，在人工智能、技术生态系统等环节特别强调可信任，强调创新环境的风险管控，其中包括科研安全、投资筛选以及出口管制， 以及是关键和新兴技术的技术投资以及是保护战略。以色列时报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两国之间的双边委员会将每年召开一次的会议，由美国以及以色列轮流召开，第一届会议将会在今年秋季在以色列举行。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负责研究事务的高级副总裁上策认为，美以科技对话层级提高，表明在关乎地缘安全的问题上，以色列是选择向美国靠拢。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美国采取的一个步骤，以向中国表明以色列仍然是一个亲密的盟友，是美国在这里采取主控。拉塞尔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这个领域有了更大的一致性，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中国担忧的回应。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的重要技术创新枢纽，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大数据、水处理、精细农业等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是由于国内市场狭小，以色列格外注重吸引外资。根据2019年投资以色列报告的数据，2009年到2019年全球对以色列投资从约是 5.5 亿美元跃升至大约是 95.1 亿美元，十年之间涨幅达到16倍。中国对以色列投资从2013年开始大幅增长，报告说到2019年中国总共有22笔对以色列的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大约为 6.4 亿美元，其中包括医疗器械、生物技术、自动驾驶等技术领域。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和电信设备龙头企业华为都在以色列设立了研究中心。中国对以色列科技行业的兴趣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外界认为以色列在处理美国联盟以及中国的经贸关系方面是面临两难。中国是以色列第三大贸易伙伴，而美国政府对中国在中东事务扮演越来越显著的角色提出担忧。华盛顿的主要关切一直是在军民两用技术问题上面。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这个世纪初，在美国强烈反对之下，以色列取消向中国出售费尔康空中预警系统，而此后以色列制定了相关的法规，以防止向中国以及是其他的国家出售和军事有关的敏感技术。上策对美国之音说，在可能的情况之下，中国一直希望获取更多的以色列技术，而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场对话至少要追溯到是5年前，可能还要追溯到更长的时间，讨论如何限制中国对以色列宝贵技术的收购，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但是在人工智能以及机器学习领域几乎是可以肯定中国是会从事军民两用。华盛顿智库新航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发展部主任、渥太华大学专业发展学院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专家白卡利表示，如果从防止技术泄漏的角度来看，美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面是隔离自己，确保它本土的技术让中国人无法获取，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就是需要让你共享技术的伙伴国家不去允许中国有同样的技术获取的途径。白卡利说，重要的就是要防止中国利用以色列作为后门，试图获得这种的技术。白卡利表示，以色列在信息技术、高速计算、芯片制造等领域发展迅猛，如果被中国获取，可能会被拿为是其他的用途。他说，中国以从事逆向工程而闻名，所以这个是一个隐患。有分析认为，如何是保护关键技术不被泄漏，一直是美以两国双边关系当中的关键挑战之一。中国对以色列科技公司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受监管，虽然以色列已经不向中国出口国防技术，并且对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制定了严格的规定，但是民用以及两用之间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以色列如何适应这个现实仍然有待观察。 新鸿战略政策研究所的白卡尼认为，以色列正在逐渐提高对中国战略安全隐患的重视。他表示，必须要理解的是，中国问题之于以色列，不如中国问题对美国那么重要。这个是很自然，因为以色列是直接安全问题是来自伊朗，以及他们在那个地区的盟友，无论是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是叙利亚的政权，还是伊拉克以及其他非国家行为者、什叶派民兵等等，这些都是以色列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白卡尼表示，他认为为了与美国合作，我们看到有证据显示以色列和华盛顿携手要确保中国不会掌握有关技术，并且限制与中国行为者，特别是科技公司的合作。美国说服以色列谨慎与中国科技合作的努力取得成效，特别是在重点行业的投资审查领域。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说，2018年中国投资者对以色列初创企业投资 4.24 亿美元，约占该行业总投资的 5%。 而在去年，中国资本仅是占以色列初创企业投资的 1%。 美国还一直敦促以色列设立类似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这样的审查机构。以色列国土部报道说，以色列官员去年12月向美国保证，将会向华盛顿通报与中国达成的重大协议，并且表示如果美方反对，以色列政府会重新审查以中协议。报道说，以色列内阁当中的安全机构、国防部以及公安部就是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保卫民主基金会副总裁尚策认为，以色列和美国紧密的盟友关系是以色列选择向华盛顿靠拢的主要原因，但是他同时指出，中国近年来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面的劣迹，亦都加剧了以色列对中国态度的警觉。他说，这里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其中包括窃取知识产权的做法、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其他令到以色列人感到不舒服的做法。因为以色列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更加是倾向于西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在今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很多观察人士都预计习近平将会继毛泽东之后成为获得领袖称号的第二个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领袖称号的开始和他的轨迹受到观察人士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22年7月14号，中国的央视网发文特别介绍央视网人民领袖习近平专栏推出的特稿《这十年》，强调习近平大国领袖的魅力。习近平被称为领袖，始于习近平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也就是2014年的1月28号。当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篇报道，介绍习近平两次访问俄罗斯期间俄罗斯人对他印象。题目的标题是《评议近人中更显大国领袖风采》，说一位研究对外政策的俄罗斯研究生说习近平是大国领袖。2015年5月9号，《人民日报》属下的人民网刊登一篇报道，叫做《俄学者注述习近平具有前无古人的历史自觉和担当》。文章提到一位俄罗斯学者的一本书要展示习近平的领袖风采，说迄今为止，习近平是中国历史上层级领导经验最丰富的领袖，显示了大国领袖的灵章。一般人或者没注意到，在俄语当中，领袖和领导人是同一个词，而这两篇报道都将这个词翻译成中文的领袖，而不是领导人。但是在中文里面，领袖和领导人既不是同一个词，亦有着不同的含义。这两篇报道实际上是迄今为止能够看到的中国官方媒体最早将习近平称为领袖的例子，只是亦可能是一个巧合，两次都是借了外国人的口，两次都是借了俄罗斯人的口，用过去的说话呢，就是出口转内销。从此在中国官媒报道国际新闻的时候，领袖一词开始出现在习近平身上。2015年10月1号，央视网在介绍报道习近平访问美国以及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峰会的各个节目的时候，使用了 習近平主席的領袖風采這個講法。2016年在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上，中共中央賦予習近平核心的稱號。同年12月21日新華社的報導，習主席2016年的出訪足跡當中提到，回首2016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五次，走過十幾個國家，盡顯大國領袖風采。2016年11月，人民日報主管的中央重點理論網站人民論壇網的人民論壇雜誌推出了特別策劃欄目，刊登了11篇專門討論黨的核心的文章，其中3篇文章的題目出現了領袖，多篇文章直呼習近平是領袖，領袖從國際走進國內。在中央媒體的推動之下，地方媒體亦開始使用領袖去稱呼習近平。有些媒體說，最早將習近平稱為領袖的地方媒體是中共貴州省黔西南州委機關部黔西南日報。該部2017年11月10日連續多日在頭版用特刊頌揚習近平，用幾乎全版刊登習近平的一幅標準像，下面就寫著偉大領袖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10月中共召開十九大，習近平第一次連任總書記，這個可以說是習近平領袖之路的轉折性時刻。中共十九大閉幕不夠一個月，2017年的1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書記趙樂際在人民網發表《全面理解和準確把握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其中就借用鄧小平的話間接稱習近平是領袖。趙樂際說，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堅決服從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這個是黨的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至關重要，維護黨中央權威至關重要。鄧小平同志指出，黨一定要有領袖，有領導核心，領袖就是團結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在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七个常务委员当中只有两个人称呼过习近平是领袖，第一个就是赵乐际，另一个就是栗战书。中共党媒新华社和人民网紧随其后配合，2017年11月17日新华社刊发长篇人物特写《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文章說，2017年10月25日在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再次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體現了中共全黨意願，國內外媒體將他描述為一個使中國由富變強的領袖，借用媒體描述正式推出了領袖這個提法。人民網屬下的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就在2017年11月18日發表題目叫做《十個真實細節帶你感受習近平的領袖魅力》報導。2018年2月在中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推出了网络微视频《人民领袖》。另一个公开称习近平是领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2018年3月20日栗战书在中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当中表示，習近平同志是全黨擁護、人民愛戴、當之無愧的黨的核心，軍隊統帥、人民領袖，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領路人。2019年以後，習近平被稱為領袖已經習以為常了，在這個時候已經不單止是媒體做輿論，而是各個省市自治區最高負責人紛紛表態效忠。2015年10月公布的经过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46条第二款规定，如果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会予以处分，最高可以开除党籍。观察人士说，最高领导人的称号不能够不算是中央大政方针，最高领导人是否超出常规连任不能够不算是中央大政方针。直到今日，中共中央对习近平的称呼依然停留在2016年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赋予他的核心称号上，似乎仲未有在任何公开文件当中称呼习近平是领袖，亦没有说已经决定要习近平连任总书记。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当中的七名常委当中，亦只有两个人直接和间接地将习近平称为领袖。 在这个情况之下，无论是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或者政治局的两名常委和部分的委员，或者各地的大员，欢呼习近平是领袖，好像形成了劝进之势，颇有向中央施加压力的架势。这种所谓的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为什么可以大行其道呢？
因为它符合现在圣上的心理意图，他有一个明确的指引，十九大对党章的这个对党章的修改和十三大对宪法的修改。
中国事务专家高新话，因为他符合而家圣上的心理意图，他有一个明确的指引，就是十九大对党章的修改和十三大对宪法的修改。宪法修改最集中的一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将国家主席最多连任两届取消，同时并没有将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所属部门最多连任两届取消，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在党章里面将习核心的地位明明确确地写入党章里面。高新认为在这个前提之下，虽然还需要在中共二十大上就一个程序才能够确定习近平连任，但已经营造出一个习近平连任的前景，每一个宣传部门每一个省级官员都已经看得非常之明白。美国奥克拉荷马中部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李小兵认为，中共的政策规定了现行的政治形势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维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中共领导地位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第一把手，所以在每次换届改选甚至连任时候都有一次重大的考验。
现在这个劝进呢，也不是什么新的方式，过去从这个朝代的帝王到民国的总统，一直到毛泽东、邓小平时代。
李小兵教授说，现在这个劝进也不是什么新的方式，过去从各个朝代的帝王到民国的总统，以及到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都出现过这个情况，从下到上的这种政治上的支持去维持现任的领导。所以这个现家看来，习近平有这种需要，需要作出一些规定和做好一些由上至下的这种民间支持去保证他的连任。所以不准妄议中央也好，或者说劝进也好，都是为了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保持第一把手的政治稳定，能够保证习近平得以连任。利用地方势力向中央施压，在中共历史上也有先例。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当年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要打去华国锋，就是要借用真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讨论聚集地方的支持。
就像当年华国锋的时候，那些反华的势力啊，就谈什么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啦。
胡平话，就好似当年华国锋的时候，那些反华的势力就讲咩实践使到检验真理标准，睇嚟好抽象嘅一个理论。不过各个省嘅人纷纷表态，咁当然就系表态嗰个人，嗰、那个就系唔喜欢华国锋嘅人，呢、这个就系呢个意思啦。佢睇上嚟系一个理论问题，表态本身并冇犯忌讳。你唔能够话华国锋睇住其他人表呢个态咧，就话其他人反对党中央，但系佢间接地造成咗一个集结嘅情况。咁如果同样系劝进，咁如果有人劝进李克强，咁希望李克强更上一层楼，中共可以接受咩？
恐怕这个还不能接受，因为现在这个突出席的地位。
李小兵教授话，恐怕呢个仲未能够接受，因为而家突出习近平地位，只系突出领导人第一把手、第一领导人嘅地位，所以而家要提出李克强嘅话咧，就系好明显系反对习近平，会被打成反对中央，破坏党嘅团结。所以而家支持李克强嘅人系有，但系声音并唔系咁明显。对于最高领导人，中共过去几十年的政策是任职两届，到站就落车，年龄亦有一个大概的规定，他目的是要打破领导干部终身制。如果现在人说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得非常好，但是现在习总书记应该要退下来了，因为根据我们这几十年的惯例和党的一贯政策，领导人不能够终身制，我们感谢习总书记，现在应该要有焦点放在哪个去将习近平总书记这个伟大的历程继续下去，边个能够接呢个班？如果有呢种讲法，中共会唔会接受呢？
现在看来呢，因为这个习本人也好，还是中央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决策也好，都为习的连任呢做了准备，造了舆论。
李小兵教授话：，而家睇嚟，因为习近平本人亦好，或者话中央主要嘅决策也好，都系为习近平连任作出准备。 遭诸舆论，所以这个就是成为一个所谓的现行政策或者发展的趋势。李兆兵教授认为，目前对习近平连任的任何挑战或者反对都会被当作成是负面的，被当作成是具有破坏性甚至颠覆性，都可以被批判。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个做法并没有因为中国国内舆论已经沸沸扬扬而停止。新华社属下的专门刊登外国媒体报道的参考消息，2022年6月25号的通栏大标题是习近平为全球发展指明方向，显示出中国正在将习近平的领导从中国推向世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继续加速下行，严重依赖楼市经济的地方政府捉襟见肘，推出刺激政策，并且对政府公务员进行减薪。中央政府誓言通过种种的优惠政策来到稳住经济、保住民生，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多年的 K 型增长模式已经不可维持下去，唯独国民生产总值的论述的考核方式不受监督的统治模式，再加上今年严苛的疫情清零政策，已经将中国的经济生态逼到去悬崖边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发自华盛顿报道。
六月中旬，几则山东省烟台市教师集体抗议维权的短视频在网络上疯传。视频中，几百名老师集中在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门前，高呼同心同德、不降不退的口号，进行罢课抗议。这些老师称，不单止近两年的奖金未有发放，还被要求退回已经发放了的5万元到10万元的收入。今年三月开始，向来以高薪去吸引名校硕士博士生做教师闻名的深圳市亦都传出降薪的消息。之前深圳很多学校给予清华、北大的毕业硕士博士生提供28万到30万元人民币的薪资，加上各种的补贴和福利，引发很多人羡慕。三月份以来，有不少深圳教师在网络上发出贴文称，他们年底绩效奖金将会减少60%，还有一些人的薪酬资金直接缩水到8至10万元人民币。深圳和烟台教师被降薪并非是个别例子来的。据财新6月21号报道，今年以来各地教师降薪调薪现象频现，厦门、苏州等地均有教师反映部分津贴补助被取消。6月29号财新网报道称，沿海多地的公务员陆陆续续遭到遇降薪潮，不单止各项福利、奖金、补贴等被取消，基本的工资亦都被下调20-30%。在这一次的降薪潮中，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的公务员受到的冲击比较大。这篇名为《沿海多地出现公务员降薪》的文章在发表没多久之后就被删除。美国南卡莱罗纳州立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说，他亦都注意到关于给予公务员大幅减薪甚至是退薪的新闻。
从这大规模的要求政府公务员降薪来说呢，甚至要求退薪或者要求退还他原来发的那些bonus 这种不断，就是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呢，这个财政确实出了大问题。
他说这个显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遇到了困难，大规模的要求公务员减薪甚至是退薪，要求退还他们原来发的那些奖金，从这个角度来看，财政确实出现了大问题。不过他认为，即使减薪之后，公务员的工资依然高过一般老百姓或者是工人的工资，所以暂时还未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
从这大规模的要求政府公务员降薪来说呢，甚至要求退薪或者要求退还他原来发的那些 bonus 怎么着，就是从这个角度看的话，这个财政确实出了大问题。
他说他们也都知道自己是特权阶级，原来拿到很多很多的钱，现在拿少一点，但是还是比普通民众要高一大截。现在中国这些工业企业经济下滑，在沿海发达地区也都是最严重的，所以政府财政税收就减少了。谢田说现在地方政府还只是减薪，尚未裁人。
但是我想这个如果经济继续上的话，它这个这肯定是不够的，它这个光减工资是不够的，它最后恐怕也不得不裁人。
如果经济继续下滑，这个肯定是不够的，但是减工资是不够的，最后恐怕不得不裁员。2022年上半年中国土地市场成交量大幅下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均超过五成，三四线的城市降幅也都最大。今年一到五月商品房销售面积比去年同期下降 23.6%， 住宅销售则下降了 34.5%。据6月16号财政部发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土地和房地产税收中契税2341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28.1%， 土地增值税305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9.4%。 谢田说中国政府本来一个经济的大支柱就是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相关的收入现在都基本上腰斩。你可以想象，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你如果你的收入对吧，这一个主要的支柱腰斩的话，
土地财政、房地产相关的，而家基本上都腰斩咗啦。可以想象，对任何一个政府嚟讲，如果你收入的主要支柱腰斩嘅话，肯定是很难支持下去的。他认为土地财政或者是房地产泡沫很难无限制一直增长，
他割韭菜，割老百姓的韭菜，他也不会永远割下去，他得割到最后，这个老百姓或者老百姓的钱，房价太高了，那这个买不起了，
割老百姓的韭菜也都不会永远割下去的，割到最后的房价太高，老百姓买不起了。现在中国已经有三四亿套房地产是空住卖不到的，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很多人就失业，也都没钱去买，需求减少导致有一些房地产公司挨不住就开始降价。原来有人以为中国的房地产可以永远无限地升上去。谢田补充说接住落嚟会导致环环相扣的恶性循环，
因为你的房价在上涨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害怕，他必须买，而一旦房价出现下滑的时候呢，他就想着会不会继续下滑，所以他反而不买。
房价在上涨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怕，他们必须买，一旦房价出现下滑，他就想会不会继续跌呢，反而不买。销售下滑导致整体破灭，贷款要成为外坏账，要涉及到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和还贷的能力。他说一旦房企破产，很多银行就跟住垮了，
因为你的房价在上涨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害怕，他必须买，而一旦房价出现下滑的时候呢，他就想着会不会继续下滑，所以他反而不买。
现在银行已经开始出现问题，村镇银行挤提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还有资金到期被人偷走，供款卷逃越来越多，这个显然是跟整个经济下滑有关的。位于上海的评估机构远东资讯研究员申学峰今年4月发表一篇名为《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报告。报告发现近三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均价涨幅连续下降，土地出让价格可能很难再上行了。报告指出2021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 41.47%。 作者说在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收支比例很高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个部分收入大幅减少，就可能对地方财政构成冲击。 位于美国的 YouTube 小翠时政财经的自频道主小翠在讲到中国房地产业的背景时说，
中国在90年代进行这个税改以后啊，中央就是收走了大部分啊地方的一些税收，那么地方又要做很多的事情，因为他们
中国在90年代进行税收改革之后呢，中央收走了大部分地方的一些税收，这样地方又要做很多的事，因为他每年都有 KPI 需要钱，他就开始卖地，卖地才有财政。小翠指出，在房地产最初高速发展的时候，地方政府其实隐瞒了大量的负债，在2020年中央推出三道红线规定之后，房地产业开始急转直下。
那房地产这样直下的话，它的这个财政收入就没有保障了。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它有很多这种原先当时就是房地产高的时候，地方政府有发了很多。
房地产急转直下的话，它的这个财政收入就没有保障了。之前房地产高的时候，地方政府有很多表外的负债，因为它需要钱嘛。需要钱又不能够超发他的债。
那你说你一个地方你财政就这么多，或你的税收就这么多，对吧？那如果你能贷多少钱是应该是有一个底的，对不对？那我一年财政收入就这么多，我不可能去。
地方财政就是这么多了，税收就是这么多了，你能够借的几多少钱是应该有一个底的。我一年财政收入就这么多，我不可能去借更多的钱。这个在银行都不可能通过审批，所以通过这种表外负债的方式，我开一间投资公司，譬如说什么城投啊、交投啊，各种这种投资平台进行融资，这种融资的钱不会出现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所以这个钱呢，等于就是说，哎，你看起来没有啊，我们地方政府负债就这么多啊，对吧？我地方负债表里面就这么多啊，但是其实这些隐形的负债，
所以看来我们地方政府负债就这么多，但是其实这些隐形负债都看不见，因为地方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入来，它可能只是提供了一个担保，承诺财政上会去兜底这个债务，这样东西是在报表里面看不到的。所以具体隐形负债有多少，地方政府自己亦都唔知道，中央政府就更加唔知道啦。5月23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好多市场主体十分困难。会议决定实施6方面33项嘅措施，包括咗增加退税1400多亿元，全年退减税总量2.64万亿元，将中小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和5个特困行业缓缴社保费延到去年底，预计今年缓缴3200亿元。重庆市政府在6月7号发表关于2022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报告，宣布计划将年初安排的预算支出减少50亿元，继续落实中央关于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报告仲提到，4月初财政部下达了重庆市新增政府债务限额为1350亿元的要求。6月27号，苏州市财政局局长刘晓敏作关于苏州市2022年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时说，全市财政收入矛盾十分突出，需要对年初预算进行优化的调整。报告说，除了收入预算暂不调整，债券发行需要追加预算支出，其他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整，包括压减公用经费、追减各类非刚性非紧急项目支出等费用。据6月16号财政部发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146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3.5%。 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本級收入為20479億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27.6%。 其中各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18613億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28.7%。 另外車輛購置稅為1176億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28.9%。 在6月2日財政部舉行的記者會上，預算司司長黃建帆表示，面對基層財政困難的問題，今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近9.8萬億元，比上年增加約1.5萬億元，規模和增幅都是歷年最大的，來到落實中央的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之三保政策。對於李克強提出的各項穩經濟、保民生政策，小翠對美國之音表示，不會起到預期的效用的。
每次但凡出现李克强的这种什么财政政策的支持啊，一会儿多少万亿什么，对吧？说的特别大，我又退税啊，啊，我又补贴啊，我又给你缓交这个钱那个钱。
他说每次出现李克强这种什么财政政策支持，一是几多的万亿，一阵间又说退税又补贴，又给予你缓缴这个钱那个钱。到了地方那裡，資金全部都被挪用了，他並不會直接退給企業，真正讓企業享受這種福利待遇。小翠指出，中國目前的官員考核體制從根本上造成今日的惡果。
中國的這種考核就是都是以经济来导向的嘛，那各个地方它想要经济发展起来，它一定是需要去政府投资，因为中国是你懂的，是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所以它肯定是
中国的这种考核都是以经济来到为导向的，各个地方想要发展起来一定需要去政府投资，因为中国是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我卖地，我搞房地产，今日搞个园区，听日又搞一个中心，全部都是政府投资，因为这些投资入了去之后 KPI 就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 GDP 就特别漂亮。小翠强调，然而这些表面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漂亮的东西并不是当前中国最需要的，亦都不能够带动很多商业投资，不能够产生良性的循环。
你换一个领导，对吧？我这个领导三年以后高升了，换一个领导，之前上一个当地的这个地方官员干的这个项目他就不要了，因为这是别人的东西，政治不算在他这里，好，他又要重新。
我这个领导三年之后高升了，好了，换另一个领导，上一个领导做的这个项目他就不要了，因为这个是其他人的事，他要自己重新去搞另一个，这样他又要卖地，房地产继续发展得很好，继续搞很多钱，卖很多土地，然后建一条公路啊，搞一条高铁啊， KPI 就完成了。经历几任的官员之后呢，这个地方财政就已经不能够再去看了。小翠说，因为这些东西严重透支了中国的经济。
地方政府的考核是跟经济挂钩的，那么地方政他为了个人的这种业绩，他就去会去搞那种很虚的面子工程。
地方政府的考核是跟经济挂钩的，这样他为了个人的业绩就会去搞很虚的面子工程，不会产生任何经济效益的东西，这个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房屋起得这么高，你入去里面看看，空的，根本没有人在里面做事，但是债已经付了，政府借了钱去投资，然而并不会产生后来的现金流，那你没有钱回来，只有钱出去，这个是一种非常畸形的财政状态。谢田说，现在中国到处危机的爆发并不令到他感到吃惊，他吃惊的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去爆发。中国这个危机有点像美国的次贷危机，也都有点像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危机，也都有点像美国1929年的萧条。
因为他现在一个制造业也在水水萎缩，制造业萎缩，金融危机，房地产危机，它实际上三大危机实际上凑在一起。
他说，因为现在制造业也都在萎缩，制造业萎缩 金融危機、房地產危機三大危機湊埋一齊，這個經濟發展畸形，過度依賴房地產，所以本來就是萬病纏身的一個人，現在又出了車禍，再加上一個清零政策，就病情惡化，病入膏肓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飛行試驗研究院又稱航空工業試飛中心試飛院一位的高級領導近期強調，中國正計劃對某種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和歷史意義的飛機進行飛行試驗，這個消息引發了軍事迷的聯想，是否中國的隱形戰略軍炸機軍20或者 H20 終於要現身呢？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軍事專家都表示，軍20的機會率很大，它完全擔當得起所謂的歷史意義與戰略意義，亦都可能是中國第六代戰機有所突破，但亦都有專家從有民航官員出席的照片去研判，或者是中國自主研發的涡扇20發動機獲得成功，將會安裝在中國首架國產民用大飛機 C919 上市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國航空工業試飛中心微信公眾號中國試飛的消息說，試飛院黨委7月5日舉行黨員先鋒隊交授是其次的儀式暨某重點型號動員會，試飛院的領導院黨委書記郭和平是強調，某重點型號的試飛具有重要性、歷史意義以及是戰略意義。他說，要堅定中國試飛必須要領先理念，以優異的成績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中國媒體報導說，郭和平為新組建的18支黨員先鋒隊授旗，現場並且有3位型號的負責人作分別表態發言，這個意味著這次的參與動員的飛機型號至少有3款，但是對於飛機名稱或者是性質則是未有透露。在試飛院戰略意義與歷史意義的表述一出之後，軍迷是開始揣測這個是否意味著象徵解放軍核三位一體最後一塊的拼圖，匿中戰略轟炸機是轟20終於要亮相。因為從戰略意義來看，轟20將會令到中國成為美俄之外全球第三個同時擁有6亦都是6機洲際彈道導彈、潛射彈道導彈以及是戰略轟炸機3種核打擊方式能力的國家。而從歷史意義來看，轟20是中國第一款完全自主研發的大型戰略轟炸機，並且是引申技術，標誌著中國航空工業的一大跨步，極具意義。出版多本中國航空方面書籍的軍事專家安德烈·阿斯·魯普雷希特亦都在他的個人社交帳號上發文表示，中國將會具有戰略性、歷史意義的飛機進行試飛。他是必須要承認，他很驚訝這個真的是對 H20 首飛的暗示嗎？海外軍事專家會如此猜測不是沒有原因，因為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的英文版在7月7日亦都刊發了相關的消息，並且對是否為轟20戰略轟炸機進行了分析。該報道說，不少的網友在報道評論環節猜測該機可能是傳聞已久的轟20戰略隱形轟炸機。有人說，只有戰略武器才值得被描述為是具有戰略意義以及是歷史意義。台灣全球防衛雜誌採訪主任陳國銘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20家族一直是中國航空界的盛事，運20重型戰略運輸機已經在2016年上線，第五代的戰機歼20亦都在2017年服役，中型通用直升機直20亦都頻頻亮相，唯獨轟20一直是指紋樓梯響，所以現階段中國航空業界只要有乜嘢嘅重要嘅舉措或者係宣布，大家都理所當然會想起聯想到轟20，因為只係剩翻佢係仲未有出現。陳國銘表示，若然從中國目前仲係缺嗰一架嘅飛機嘅方向嚟推測，呢次計劃試飛嘅機型一個絕對係轟20。 另一个可能就是新锐第六代战机的进度上面，中国领先了美国而有新的突破。陈国铭表示，他是比较倾向于所谓的试飞飞机，大概可能只正是轰20以及是第六代的战机，这个是比较重要。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中国拥有多个现役的五代战机中队，而且美中两国的六代战机项目亦都响到试飞当中。去年底有卫星拍摄到成都飞机公司一架神秘的武美翼飞机，美媒军事观察话好可能就是中国的第六代战机。今年四月，中国央视频道军事几十栏目当中出现了三架飞行器的模拟动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发展中国家经常缺乏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帮助应对全球震荡，比如最近的 COVID-19 大流行病。因此拜登总统最近在德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面解释说，他们对这些冲击更加具有切身之痛，复苏期间也更加困难。为了缓解这些冲击，七国集团正是启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计划，美国将在今后五年调动起200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本，投资于健康、数字联通、性别平等等和公平、气候以及能源安全。在健康类别之下，美国七国集团伙伴和世界银行正是为塞内加尔的一座新的工业规模的疫苗生产设施投资，该设施完工之后将拥有每年生产数亿剂疫苗的潜力。因此数字投资项目正是调动起3.35亿美元的投资资本，用于数字联通基础设施和数字金融服务，加强新兴市场开放、可互操作、可靠、包容和安全的数字生态系统。美国政府还支持美国公司 Subcon 为一个6亿美元的项目投标，该项目将会建立一个全球海底通讯电缆。拜登总统说，历史表明当妇女和女孩可以自由地全面参与社会的时候，那些将会对他们的社区造成积极的影响。
Thi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supported by several G7 partners, will help countries build infrastructure and makes it easier for women to participate equally in the labor force.
拜登总统说，美国致力于在今后五年向世界银行的全球育儿奖励基金投入5000万美元。这个得到几个七国集团伙伴支持的公司合作伙伴将会帮助各国建设基础设施，使它令到妇女更加容易平等加入劳动力大军。为了防范气候变化，投资清洁能源至关重要。例如美国刚刚促成了两家美国公司和安哥拉政府的一项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将投资20亿美元在安哥拉建设新的太阳能项目。在罗马尼亚，美国公司纽斯海尔电力公司将建造同类中的首座小型无快化反应堆工厂，这将会更迅速、更廉价而且更有效率地使到零排放核能并入欧洲的电网。他又说，这些不是援助或者慈善。拜登总统宣布，这些是一项投资，将会提振他们所有的经济体，这些是一个机会给大家共享对未来的积极愿景，并令到世界各地的社区亲眼看到和民主政体合作能够带来的切实的益处。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